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1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华为高管孟晚舟引渡美国案又出新进展，媒体称美国司法部提出孟晚舟如果承认部分控罪将可以换取自由。前白宫经济学家著书回忆在特朗普麾下的岁月，称这位平民总统敢于为民众诉求挑战精英层，这是他在华盛顿遇阻的主要原因。中国身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却不断在香港、新疆等地侵犯人权的问题上饱受诟病，世界人权宣言有什么实际意义？华为公司财务总监孟晚舟从加拿大引渡美国受审案突然出现新进展，知情人士说，美国检察官正在与孟晚舟的律师讨论一项协议，以解决针对他的刑事指控。
上周四，《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和孟晚舟的律师团队进行认罪协商。美国司法部提出的是推迟起诉协议，孟晚舟需要承认部分控罪，以换取自由回到中国。而在星期一，孟晚舟继续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出庭，听取2018年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他的加拿大警方人员的证词。目前，媒体的焦点是孟晚舟是否会同意这份以认罪换取自由的协议。前加拿大驻中国外交官、中国问题学者查尔斯·伯顿教授认为，这一信息虽然为解决孟晚舟案带来了希望，但也面临着许多的不确定。
Well, I think that this scenario is a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whereby Ms. Meng would admit that she had behaved improperly in her.
他表示，这项协议要求孟晚舟承认他有针对汇丰银行欺诈的行为，华为公司可能需要为他交付一定数量的罚款。我不认为华为公司以及中国政府会接受这份协议。除非他们担心孟晚舟最终会被引渡去美国。
Well, I would prefer that she accepts the U.S.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The matter.
他说：“我当然希望孟晚舟能够接受这个协议，他可以谈判一些具体的条件，但也要考虑案子中提供的证据。”美国曼哈顿检察官的引渡申请显示，孟晚舟涉嫌电汇与银行欺诈。在涉及与伊朗交易情节上对美国的汇丰银行撒谎，而这些控罪如果成立，可能会给他带来超过30年的刑期。同时，中国方面再次强调，美加抓捕引渡孟晚舟纯粹基于政治动机，是为了打压中国的电信业巨头华为公司。所以，如果孟晚舟选择认罪，也会考虑给未来华为公司带来的影响。加拿大移民律师、熟悉孟晚舟案的理查德·柯兰德却认为，认罪协议只是司法程序当中的一个选项，孟晚舟是否需要接受，这完全取决于他个人。他相信，双方的接触谈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柯兰德给孟晚舟的建议是
Seek counsel, and take the advice of experienced counsel. This is a process, a plea bargain.She may want to consider that there's a regime change in Washington and a new.
此时，孟晚舟最应该的就是听取自己有经验的律师建议。这是个谈判的过程，他需要衡量自己的各个选项。美国正处于政府过渡期，新的政府将如何处理这个案子？他是否可以得到更好的条件等等。孟晚舟引渡案出人意料的转机，也引发了加拿大人的热议。而讨论的焦点却是在孟晚舟被捕之后，中国扣押的两名加拿大人的命运。孟晚舟于2018年12月1号遭到加拿大警方在温哥华机场扣押，9天之后，中国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 外交智库顾问麦克·康明凯和商人麦克·斯帕佛。到星期四，两名麦克在中国监狱已经被关押了整整两年了。加拿大和西方一直认为这是对逮捕孟晚舟的报复，是人质外交，但是中方否认这一点。星期五，在被问及孟晚舟案的这一最新进展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不愿意多加回应。
For almost 2 years, we've been working extremely hard to bring home these two Michaels. It is an absolute priority for the government. I won't be commenting on any.
他只是强调，加拿大政府的头等重要事情就是保证两名麦克安全回到加拿大。过去两年中，加拿大政府也一直希望美国采取行动和孟晚舟达成协议，以换回两名加拿大麦克。今年年中，康明凯的太太接受媒体访问，呼吁加拿大接受中国的条件释放孟晚舟，换回两名麦克。她透露，自己的丈夫被单独囚禁，整晚在强光照射下，而且限制他的阅读，精神上受到了虐待。随后有媒体披露，中国以疫情为由拒绝了加拿大大使馆对康明凯和斯帕佛的领事服务，直到最近中国政府才允许加拿大使馆人员和两名麦克视频对话。两名麦克在中国的遭遇被披露之后，引发了加拿大人的强烈反应。年中的一项民调显示，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只剩下了 14%。反观孟晚舟，她被捕一个星期之后，以1000万加元获得保释，并且住进了自己在温哥华的总值1000万加元的豪宅，而她案件的所有进展都是公开透明，依照司法程序进行的。孟晚舟引渡官司打了两年，她的律师团队以多种理由上诉，希望阻止引渡，同时中国政府也不断给加拿大施压。在法庭上，孟晚舟团队输掉了关键性的双重犯罪裁定。根据加美引渡协议，当事人被指控的罪名必须在两国都构成犯罪才符合引渡条件。孟晚舟的辩护律师上诉说，加拿大没有像美国一样对伊朗实施制裁，所以孟晚舟的行为在加拿大不违法，因而不符合引渡协议的规定。但是在今年5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最高法院裁定，孟晚舟被指控的关键罪名是欺诈，这在加拿大也同样违法，因此引渡案可以继续。上个月，孟晚舟的律师再次以加拿大边境局和皇家骑警在逮捕孟晚舟的程序中出现了失误，以及引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孟晚舟案的评论，希望证明引渡案不合手续，是个政治案件。与此同时，加拿大也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经济压力，比如中国禁止进口加拿大的菜籽油，在加拿大进口商品入关过程当中进行刁难，以及在加拿大大豆和青豆进口上设置障碍等等。不过，加拿大政府从来没有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就范。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从一开始就坚定表示，案件属于司法管辖的范围，政府无权干预司法的独立性。伯顿教授认为，中国方面低估了像加拿大和澳洲这样的中型民主国家在捍卫司法独立上的抵抗力。
I think in general, you k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estimates the resilience of democracies and believes if they exert enough pressure that governments like Canada or particularly Australia will be prepared to compromise their political principles.
他说，总体来说，中国政府低估了民主的抵御能力，而是相信对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只要有足够的经济压力和贸易协议的引诱，他们就会放弃司法独立的政治原则。不过，孟晚舟以及两名麦克的事件发生，令加中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加拿大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主要国家之一，今年恰逢两国建交50周年。但关系却降到了冰点。伯顿教授称，两国关系可能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因为相互间的信任没有了。
But Canada-China relations will never recover from what's happened. You know, we won't be negotiating free trade with China. In terms of Chinese state investment in Canada, I think the review process will.
他举例说，比如之前的加中贸易协议谈判不可能再继续了。中国之前希望加拿大最终批准华为 5G 在加拿大使用，目前看来也是不可能的了。 以后中国在能源方面的投资，加拿大的审查将会非常不利于中国。由于两国关系紧张，加拿大议会设立了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而近来委员会的报告对中国非常不利，包括称中国的新疆政策是种族灭绝。同时，两国关系的紧张也反映在加拿大的主流民意上，超过半数的加拿大人认为自由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太软弱了。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伯顿教授认为
I think Canada-US relationship under Biden will be one of much more collaboration. Mr. Biden is proposing an association of democracies that would act in concert to challenge China's flou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And I think
加美关系在拜登政府时期会有更多的合作。拜登的外交政策上会和民主国家结成同盟，应对中国的公开挑战，而加拿大一定会非常积极响应的。多伦多和平外交研究所的姜文然教授却认为，中加关系以及中西关系处理需要领导人更有灵活性和战略眼光。
刚才说了，有结构性的东西，但也有主观方面的东西，很多东西并不是说定死了我们就不所谓不免一战，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中加关系，中国西方的关系会继续紧张下去。我觉得聪明才智、战略眼光各方面能够怎么样来互动，怎么样来处理，中国可以做一些很多很多东西来继续搞改革开放，把自己的社会的体制呢能够和西方的一些东西拉近一点。从西方的来讲呢，有回顾一下历史，更有耐心的让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内部的动力来解决中国的变化、改革和发展问题。
而克兰德律师则认为，孟晚舟引渡风波终究会过去。
It's like successful marriages. There's always ups and downs and squabbles, but things work out. So it's going to be the same thing for these three countries.
他说，这就像是经营一场成功的婚姻，有高潮，有低谷，历经曲折。而事件过后，三个国家会继续交往，因为贸易是各方都会看重的。
在12月10号联合国人权日前一天，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发布报告说，中共当局在新疆地区实施用于维稳的大数据计划，可以对突厥穆斯林任意拘留。尽管中国近来由于对香港、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区的打压而饱受国际诟病，但仍在不到两个月前再度被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这让很多人对人权问题的实际意义产生怀疑。美国之音为此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请他谈谈他的看法。魏京生先生好。
啊，你好。
12月10号呢，联合国人权日，您可以先简单谈谈对联合国人权日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看法吗？如果说人权属于内政，那么世界人权宣言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世界人权宣言呢，实际上是这个对全世界都通用的，而且这个是出于人的本性，因为人嘛都需要人权。很多老百姓呢不熟悉这个好像很高深的那个概念，但是你切身的利益，你自己受别人欺负、受别人侮辱的时候，这都是人权问题。所以人权问题呢不是一个国家内政的问题，它是一个有关乎人的问题、人类的问题，也就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问题。所谓主权呢，就是说你管理你的国家，管理这个国家呢，你经济啊、军事啊、各个方面啊等等，有法律的。但是呢，法律本身也有关于人权方面的内容，人权方面内容是全世界通用的，所以人权问题呢，不是一个内政的问题，不是内政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它是一个超越政治的关于人的本身的权利和安全的问题。
前面刚才提到呢，人权观察获得了一份来自新疆阿克苏地区的2000多名被拘留者的泄露的这个清单。 进一步证明呢，中国在镇压穆斯林人口中呢，使用了大数据技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呢，人权观察一向充满偏见，搬弄是非，有关言论不值一驳。那么谈谈您对人权观察报告以及这个新疆集中营的这个了解和看法。
我觉得这个人权观察在人权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们的调查呢应该是有根有据的。这个调查呢对于这个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呢是很大的帮助。人权观察不仅仅是关注中国一个国家人权，当然中国问题呢也是人权观察的一个重点的观察。这个组织呢成立了很多年，成立的时候就是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引起他们的关注。虽然他关注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人权，但是中国的人权呢一直是他们的关注的重点，而且他们在调查方面呢有很多那个很多手段比较这个确实的能调查到真相。这新疆的问题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新疆问题很长时间了。现在他们揭发出这个很重点的，就是说利用高科技压制人权，这个在新疆他们调查出来了，这个很有意义。
对，这个报告说呢，最近几年新疆的监视设备开支大幅度攀升，地方当局呢在反恐的名义下在全疆各地安装了人脸识别、虹膜扫描、 DNA 收集和人工智能设备。报告说新疆当局建立了一个名叫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监视系统，并且通过从这个系统收集的数据来决定把谁送进集中营。那么对于中共高科技维稳您的看法？
中共呢它是一个镇压性的暴政嘛，它的维持它的政权的一个基本的支柱就是靠着这个镇压老百姓，所以它把各种技术都用在镇压老百姓，优先用在镇压老百姓方面，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新疆问题呢最近几年呢比较突出，老百姓的反抗呢也比较突出，中共的镇压也特别的严厉，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一点都不奇怪，他在各个方面利用各种各样的科技啊，来加强他的镇压力度。这样的一种镇压呢，是一种全新的形式。过去的镇压只是就传统的方法观察吧，现在观察的更仔细了，而且观察到你每一个人，侵犯到每一个人的人权，老百姓呢就像赤裸裸的，没有任何遮挡，没有任何隐私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新疆的这个情况呢可能在全国都在开展，只不过他们人权观察比较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新疆的问题，但是其实在全国我听说很多情况就在全国范围内都在实行这种做法，他们一方面在反恐的名义下，一方面在防止犯罪啊等等，以这个为借口，但实际上呢是侵犯到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那么你们批评中国政府处理香港抗议示威和新冠大流行的做法，并且为被拘押的香港传媒人李芷英发民主斗士奖，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的事情呢现在是在中国这个维护人权方面维护民主自由方面它是最前线了。中共现在对香港的镇压呢大家都可以看到从各种新闻看来非常严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退缩了，可是像李芷英和一些这个像李芷英啊陈仁君呢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呢勇敢地坚持在香港，坚持为香港人的基本权利争取最后一线希望，这种精神呢是值得我们的鼓励的，值得我们赞扬的，我们非常非常赞赏这些行为。
那么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上个月呢因为报道武汉疫情遭到拘留，另外呢还有像中共中央党校的这个学习时报的前副编审邓毅文呢说中共冻结了他的毕生积蓄，还有这个蔡霞也被停止了他的退休待遇，另外呢像中国著名企业家孙大武等人被河北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公开批评习近平也是红二代的这个人称人大炮的任志强被判重刑。那么对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人权状况的发展您的看法？
中国的共产党呢，从根本上就是一个不尊，他的理论就是不尊重人权的。虽然马克思主义那个表面上文章写得很好，但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他们就不尊重基本的人权。他们的最终目标就像那些宗教极端主义一样，他们的宗教目标要高于人权。所以呢，过去一直镇压得很严厉，我们大家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镇压得很严厉。但是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人权方面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呢逐渐有所放松。但是这个放松呢并不是说就是中共改弦易辙了，而是说在他们为了应付国际社会，为了韬光养晦，为了某种策略，就是他给你一点点人权，而不是说承认这个人权应该得到根本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就觉得维持了中共的政权呢你要采取更严厉的手段。所以他这个严厉手段的施展之下呢，侵犯人权呢就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像刚才你举的几个例子，那只是几个突出的表现。而且我看到一些报道，对普通老百姓的这个人权呢，对普通老百姓的发表言论呢都有很严厉的那个措施。现在甚至啊煽动那些学生去告密，煽动一些那个什么老百姓啊什么的去告密。这样人们整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了。在这个情况下呢，我想在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而且现在是更加恶劣了。这个应该国际社会应该引起关注。现在国际社会对新疆和香港的人权状况呢比较关注，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是这个在全中国范围内，很多的普通的中国人都在受到打压，受到迫害。所以我们认为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呢应该挑头，在联合国呢范围内呢也应该施加更大的压力。
今年早些时候呢，你撰文说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呢准备面对并遏制中共对人类的伤害，批评中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在侵犯人权。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现在不仅是在中国压制老百姓，严重的侵犯人权，而且他还要把他的模式扩展到全世界，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那些这个暴政、不民主、不人权的、不关注人权的那个政权。不但如此，而且他们通过收买等等手段来把一些国际组织变成为他们服务。你比如说现在这个联合国的人权那个理事会，他又再次当选了，而且呢他们在里头纠集了，通过贿赂的方式啊，纠集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反对这个，实际上是在反对关注人权。这方面呢，中共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有一个教授，他在一次讲演里头大肆的揭露了中共呢收买西方的政客，收买西方的企业，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来调整甚至干预西方国家政策。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反映到人权方面。你像最近十多年以来，西方国家都逐渐的对人权的关注呢降温了，降低了温度，而且呢中共现在反倒是越来越嚣张了，越来越无所谓了，你批评就批评我都无所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人权的保障呢确实是很值得大家忧虑的一个问题。
对，你刚才提到那个狄东升，他讲是说在美国有中国的老朋友，那么这个事儿呢在现在由于川普总统和福克斯新闻呢都转播了，他的这个讲话呢看来也是真实的，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华尔街也好，对美国的这些精英阶层也好，是有很多的影响。另外呢，最近有报道说中国的这个国安人员呢对美国的政客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腐蚀，您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吗？
对，我们了解这方面很多的情况，但是有些详细的情况呢不方便说，因为你说出来就要打官司了。实际上呢，这个渗透非常严重，而且他们呢对美国的政治家和这个学者啊 给予很大的压力。有些学者呢，在美国很多学者都已经不敢讲真话了，而且被迫的不得不替共产党辩解。这种情况这几年，最近这十几年以来变得非常非常严重。所以美国的整个政治气氛现在转过来以后，川普政府有一个新的面貌，对这个中共采取比较大的压力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我们希望下边的新的政府呢，新上台的美国政府也能够继续这个政策，而且能够向前一步，更多的关注人权，因为人权是美国人的基本的价值观念，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基本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呢，我觉得对中国人民是最大的帮助，而且呢是对共产党的最大的那个威胁。共产党非常害怕世界各国关注人权，你看有一点动静他们就跳出来大喊大叫，而且他们对这关注人权的这个西方的学者和政治家也给予很大的压力，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给予很大的压力。对中国也来说，你看一到人权日，快到人权日了，就把这些异议人士，比较著名的异议人士都给关在家里头不让出门。所以说共产党很害怕老百姓讲人权，老百姓讲有了人权了以后，他的压迫就变得没有道理了。所以在这方面呢，关注中国的人权是对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
好的，谢谢您。
哎，好，再见。
以上是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尤其是被日渐普及的人脸识别系统任意采集和滥用的情况，越来越引发人们保护个人隐私的担忧。中国日前出台的《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为保护个人信息做出了法律规定，但是观察人士称，以威权统治的中共当局才是个人信息的最大威胁。
最近中国立法机构人大公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强调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草案第27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安置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该项规定还强调，所搜集的个人图像、个人身份特征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讲座教授滕彪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如果能够严格执行，应该对商家、企业侵犯个人信息有所约束，但在威权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共当局自身就是侵犯个人信息的最大威胁。滕彪说，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越来越处在危险之中，越来越可能成为被滥用的受害者，原因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使用互联网，商家或政府部门就能获取他们的信息，包括他们的联络人、到访过的网站、买过什么东西等等。滕彪指出，政府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能力非常强，可以通过很多渠道，例如一些互联网公司、社交媒体以及运营商等，掌握公民个人的信息。
因为政府他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有很多的公共权利，而且有很多的渠道能够掌握这些个人信息，包括一些互联网公司、一些这个社交媒体运营商那表面上很多不是国有的企业，但实际上政府也是能够完全掌控，已经一直在用这些私人的信息来监控、监听、跟踪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我管它叫高科技集权体制，在过去一直在加强，现在已经是 非常普遍的、非常有效的一个高科技集权主义。
中国公民在网上一言一行被当局监控的典型例子，就是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中殉职的李文亮医生。他去年12月在微信中因为提醒同仁要提防可能具有传染性的武汉肺炎病毒，就被当地公安训诫。滕彪说，
就是政府公权力滥用个人信息来压制异议人士，压制民间的这个不同的声音，这个是最可怕的。
在网络化时代，中共当局现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利用高科技和个人信息来监控公民社会上。北京知名的资深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现在几乎人手一部的手机成为中国当局监视公民的最佳方式。
只要你这个公民成为他打入吝啬了以后，那些开在你身边的各种那个窥视的眼睛啊、窗口啊，这些东西就是你所使用的手机、电脑，还有就是上面的各种各样的程序啊，这些东西那都会成为站在你身边的无形的警察，都是强大的情报来源，可以说你就完全是一个没有隐私的状态。
胡佳特别指出，人脸识别系统是一把双刃剑，在警察追拿逃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和公共安全方面作用很大，效果很好。但是如果中共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去维护一党专制的体制，侵犯活动人士的权益，则是另外一回事。近年来，中国在不断推进信息安全的立法进程，从网络安全法到数据安全法草案，再到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一些人士期盼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出台能规范和限制人脸识别系统等生物识别信息的采集和处理，防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被不法分子侵入或倒卖，对公民和社会造成危害。在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公布后不久，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法院对中国第一起涉及公民生物识别信息采集的案子作出宣判，判处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在合同履行期间将原指纹识别入园方式变更为人脸识别方式，属于单方面变更合同的违约行为，需赔偿原告浙江理工大学法学特聘副教授郭斌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1038元，要求被告删除郭斌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面部特征信息，包括照片在内。分析人士称，这起被称为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折射出在人脸识别等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之际，个人信息被泛滥式的采集而无法得到应有保护的问题。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出台之后，未来可能会出现集体诉讼、消费者组织等公益诉讼，以相关法律为依据遏制侵犯个人信息的做法和行为。北京日报日前报道，一位不久前在北京南四环某售楼处购买了一套商品房的王先生称，由于他此前曾经到过该售楼处看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脸识别系统记录在案，尽管在交定金日他在经纪人陪同下签约，也不能享受 2% 的优惠，因此在购房价格上损失了大约20万元。根据楼盘销售行业一般的行规，购房客户在中介的介绍下来售楼处买房，可以享受楼盘开发商提供的购房优惠，但是一旦某个购房客户自己先来看房，然后再找中介来一起签购房合同，则不能享受开发商提供的优惠。据悉，人脸识别系统已经成为北京楼盘销售处的标配，大约 90% 以上的售楼处都有安装，目的是区别客户。对于开发商来说，一套人脸识别系统成本大约2万元，但是这个识别系统在售楼处能区别自然到访客户还是分销客户，以此防止自然到访客户找渠道分销及房屋中介来获取购房优惠，从而可以为企业节省万元以计的售房价差。 北京售楼处普遍安装人脸识别系统，只是中国商家企业为了商业利益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汽车销售的 4S 店，在一些商场、居民小区等也都有安装人脸识别系统。此外，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手机上的很多应用程序也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获取或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公布后，中国一些省市相继出台相关规定。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日前发布紧急通知，要求楼盘销售处未经他人同意，不得拍摄来访人员的面部信息。天津市出台的《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明确禁止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商会等采集自然人的宗教信仰、血型、疾病和病史、生物识别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技术日渐普及的今天，一些企业和商家出于商业利益安装人脸信息采集设备，未经消费者同意采集个人信息的行为，加之中共当局滥用个人信息打压异己的做法，令一些观察人士怀疑中国政府推出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只不过是在做表面文章，恐怕实效甚微。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本月底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否会继“十四五”之后再次将2060碳中和纳入重点部署，是中国环境议题的一项重要的观察指标。对于仍在进行工业化历程的中国来说，要想在短时间内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是相当大的挑战。
碳中和意指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排出的碳等于被大自然吸收的碳，一加一减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碳足迹为零。中国自九月底在联大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并争取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之后，十月底进一步将之纳入“十四五”规划。中国预计利用40年的时间实现2060碳中和，是积极落实的决心，还是纸上谈兵的野心？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指出，中国一年排放的温室气体达到100亿吨，占全球排放量的三分之一，又遭遇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使得很多的省市城镇出现希望能够放宽碳排项目的声音。马军指出，能源现今已有更好的选项，像是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等，尤其太阳能的成本下降得非常快速。
煤可能是越来越贵的，因为毕竟是有限，而且越挖越深，这个整体的成本就在上升，尤其是把它的环境的成本纳入进来，健康的成本纳入进来，那更是成本就在上升。而与此同时呢，这个可再生能源呢在不断的下降，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根本的大势。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个大势的话，肆意的在朝着增加煤炭的消耗，向更多的这个煤电、煤化工这样的方向去走的话，甚至经济上你会遭致重大的损失，一些资产呢会变成搁浅的资产，所以这方面呢是大势所趋。
根据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公布的减排路径图中，应该要在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以及全部温室气体在2020年基础上减排 90%， 才可为2060年实现碳中和奠定基础。台湾大学大气系教授徐光荣表示，零碳排放就是把煤、天然气和石油从能源的生产选项中剔除，将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全部变成电气化。不过，想要把这种再生能源的大势转化为实际行动是有挑战的，尤其中国毕竟还在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因此对煤和高碳产品，特别是钢铁、水泥、化工、石化的消耗还是相当的大。因此，不只是能源结构需要调整，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也必须要调整。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
这种产业结构一方面不要让它再继续那样重，要有更多的创新的产业，另一方面呢，即使是这种高碳的一些产业也有很多空间去对它加以调整，比如说中国今年的这个钢铁产量还在不减反增啊，随着它的上涨那肯定是消耗更多的煤，产生更多的排放。
熟悉中国环境议题的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刘正恩表示，
对，要把这个系统打掉重练了，那就当然就是中间有技术的困难，当然也有这种社会调整的困难。
中国定下2060碳中和的终极目标后，下一步十四五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利用超低排放的设施去控制污染外，同时也要去调整技术，比如现行的钢铁冶炼方式碳足迹特别的高，也造成严重的地方污染，但美国就已经实现了用废钢重新冶炼循环再生利用。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碳足迹和这些本地污染都可以大规模的下降，这些呢就是各个产业其实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宣示，就是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宣示之后转化成政策，转化成机制标准，能够协助把这些潜力挖掘出来，把它导向这样的一个现实可行的方向，不是指空中楼阁的方向，而是现实实际上是可行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对中国2060碳中和的目标充满信心。台湾大学大气系教授徐光荣表示，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中国还在增建燃煤电厂，令人对于中国是否真有决心达到碳中和感到质疑。
煤的使用应该真的实质上的减少，我们才比较确信它真的有朝那个2060的目标迈进。
中国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行政手段去达成碳中和。这是自201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发布系统性的规则。据报道，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表示，目前发电行业已做好准备，十四五期间要加快纳入其他重点行业，包括钢铁、水泥、化工、电解铝等七八个行业。但光靠政府发布行政命令去实践碳中和是不够的。马军表示，碳交易市场化的手段是碳中和很重要的一部分，但除了碳交易外，促使企业设定碳的目标，比如苹果、富士康、华为都已经朝向设定碳的目标方向走。若能够落实到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并与产业链结合，实践绿色金融，才不会变成纸上承诺。而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依赖大数据、AI、云计算、互联网等科技。中国2060达成碳中和的宣示，虽然是40年后的目标，仍值得肯定，因为对一个碳排放量超过全球 30% 的国家而言，任何一个举动都对全球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通常是比较富裕的国家在完成经济发展之后才会去宣示碳中和，中国却是第一个大型发展中的国家而做出这样的宣示。熟悉中国环境议题的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刘正恩表示，对中国而言，制定绿能政策往往不单是为了环保，而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维稳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大过于一切。刘正恩表示，
他们现在其实做很多环境的这些政策，这个绿能的政策，其实很大一部分他们是在化解原本已经非常严重的环境冲突，比如说空气污染、水污染，这个对他们来说不是说是做好事而已，是说已经有非常非常严重的民怨，如果推动比如说风电、太阳能，推动这些东西可以甚至有一个附带功能，是可以化解这些原本的已经有的社会冲突，因为中国原来的污染问题现在污染还是非常非常严重，尤其在乡村的地区，那推动这些转型，把这个很脏的煤啊，你把它换掉，换成一个比较干净的能源，其实对他们来说不只是这个转型的议题，是对于这个社会也有化解社会冲突的功能。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目前碳排达峰还未实现，怎么去落实碳中和的路径也还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提出2060碳中和，并誓言要做到，本身就是一项挑战。但最大的挑战还不是2060年是否能够达成， 而是在于是否能够更早的去提前达到碳中和，或者峰值是否能够来得更快一些，也包括峰值的控制是否能够更低一点，以及达峰之后的降低是否可以更快一些。这个在中国目前还在工业化的历程中是充满挑战的，一方面是认知到这是个挑战，另一方面也认知到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全力以赴地去达成这个目标。中国向全球宣示碳中和目标，展现身为大国的责任后，如何回到国内将之部署落实到中国庞大的产业供应链，真正的挑战才要开始。
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有关白宫的回忆录频频出版，其中绝大多数都给人较为负面的印象，而新出的一本名为《你被雇佣了》的回忆录却有所不同。在书的作者、前白宫首席经济学家凯西·穆里根的笔下，特朗普的白宫有序、高效、目标坚定、成果丰硕，而特朗普本人则是一个为人民代言的践行者。穆里根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谈他眼中的特朗普政府。
凯西·穆里根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税收、监管、社会保险、政府行为等公共经济学。作为典型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他主张去监管，缩减被认为会打击就业积极性的社会福利项目，也曾是反对奥巴马医保的权威之一。在经济理念上与特朗普颇为投契的穆里根，2018年正式投身特朗普政府，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直到2019年中旬。一年后，穆里根将他在白宫的工作经历写成了一本回忆录《你被雇佣了：一位平民主义总统未被讲述的成功与失败》。穆里根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谈到，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在于对冲偏见。他说，当我在白宫工作的时候，我认识到我所看到的跟外界所谈论的一点都不一样。您在书里提到您看到的白宫是非常有效率的。
是的，总统本人非常有效率，我们试图跟上。我当时是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总统正在做非常多跟经济政策相关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试图跟上，媒体根本跟不上，因为他做了太多了。他改变了那么多监管，取消了那么多对经济有伤害的监管，几百件。我估计没有人能完全清楚他做了多少。他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效率的环境。你知道，做我们这项工作，有时候必须质疑前人的做法，而他从不落前人窠臼。他以前并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民主党人，他不在乎我们发现的小布什时期，共和党犯了一个错误，或者民主党犯了一个错误。他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限制，这帮助了我们的效率。
But how do you see like the high turnover rate? 那您怎么看待白宫人员流动率很大，或者是白宫有时候会释放出不一致的信息？您并不把他们视作白宫内部存在混乱的迹象吗？
Chaos is the opposite of predictable. And while I was there, I did not start on an inauguration day.
混乱是可预见性的反面。而我在白宫工作的时候，那里是非常有可预见性的，比我生命中的其他事情都更有可预见性。我们知道总统努力的方向，知道他会需要什么东西，这跟混乱恰恰相反。至于人员流动率高，这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白宫，这被证明是有效的。你招来一些人来完成某个任务，他们的才干正适合做这件事，然后工作完成了，他们就继续去做别的他们擅长的事情了，或许是在别一个机构里。这就像是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未必在公司进入成熟期和稳定期之后还继续经营这个公司，因为这时候公司需要别的类型的管理者。至于说白宫释放不一致的信息，我不太清楚你具体指的是什么。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都是前后一致的，人们可能不喜欢他释放的信息，但他很一致。比如在提升竞争力、取消监管这些问题上，或许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他的信息有些变化，但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穆里根在书中不仅驳斥了许多外界对于白宫的批评，还通过第一视角为特朗普本人所遭受的质疑辩护。 比如当外界以推特上的形象来评价特朗普时，穆里根称特朗普私下里是一个好的聆听者，礼貌、友好，更不用说有趣了，与他在推特上的表现很不一样。针对外界对特朗普总统花了太多时间在推特上的批评，穆里根专门花了一章来讨论。他认为推特对特朗普而言是一个有效的跟人民沟通的工具，他借助推特来测试民众对某一个政策想法的反应，从而对政策做出调整，并且利用推特来宣传自己的成就，将自己想要释放的信息广而告之，以便绕过对他持有敌意的主流媒体。穆里根在书里写道，特朗普经常在推特上故意夸大言论，尤其是在谈到他的政府的成就时，这样媒体可能乐于纠正他，并在无意当中传播了总统的成就。您觉得特朗普总统哪一点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令我感到很惊讶的一点是他管理社交网络的能力。他可以说几句话或者发几条推特，就能触发那么多不同群体、不同类型的人的行动，能让这些人立刻就位。这一点常常令我目瞪口呆。
外界有很多关于特朗普总统的说法，比如说他不喜欢看简报，对数据不感兴趣，不重视专家的意见等等。那么根据您的第一手观察，这些说法属实吗？
在经济领域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他提供了非常多的数据，他在不搞错数据这个问题上做得非常好，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做得更好。他吸收东西非常快，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大堆的材料，而他能非常快地理解其中的意思。我知道他理解的其中意思，因为他会告诉我们第几页上的哪项内容我们要怎么怎么做。有很多次我们给了他有关美国能源主导力的图表，他很快就理解了。更重要的是，他能跟美国民众说清楚这里面的意义和重要性。所以我认为那些说特朗普总统不聪明的人都是没有见过他的人。
穆里根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行事和表达风格，以及外界对他和他的政府的偏见的根源，都在于他是一个平民主义总统。在穆里根看来，特朗普的平民主义体现在他善于跟他的基本盘沟通，也重视这些民众的诉求，敢于为此挑战精英阶层，这也成为了他在华盛顿遭遇阻碍的主要原因。对所谓华盛顿大泡泡和精英主义专家治国的抨击充斥着穆里根的回忆录，他说这是他在华盛顿上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在我看来，一些人对特朗普总统的言辞感到困惑，或许是因为他是一个平民主义总统，他是在对着中西部地区的人民讲话，而这些人不喜欢听像教授那样的讲话。他知道怎么跟这些人建立连结，或许在一些教授看来就像是不聪明，但其实这正体现出他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者。
您总是强调特朗普是一个平民主义总统，那么您如何定义特朗普时代的平民主义呢？
平民主义关系到人群之间的差别，也就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为这个社会制定规则的阶层和剩下那些需要遵守这些规则的人之间的差别，这是我经常提到的差别。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通常会从事政府工作，尤其是联邦政府的工作，或者是记者工作和金融类的工作。通过他们的投票记录和政治捐款记录，你可以看出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往往不喜欢特朗普总统，他们更喜欢希拉里或者拜登。而特朗普背后的支持者是中西部的人民，或者是一些没有很强的教育背景的人，他非常重视这些人的支持。所以当他有机会的时候，他就会跟华盛顿里的人说，你需要靠边站，做民众希望的事情。他并不是来自华盛顿，华盛顿也不喜欢他，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以白宫跟华盛顿的其他部分有很多冲突，比如跟智库之间，跟游说团体之间，他们不习惯这个总统，他们习惯有一个自己人当总统。我在书里谈到了很多这样的冲突。
一些人担心平民主义会造成对专家意见的过度轻视，会造成政策制定缺乏专业性，或者会为了迎合一部分民众的诉求而丧失大局观和长线思维。您担心吗？
恰恰相反，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早在1961年就说过，虽然专家值得被尊敬，但他们不是统治者，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我们需要小心，不要让我们对专家的尊敬变成将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他们。我认为如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显得更为重要了。我们看到一些专家令我们非常失望，他们提出了一些很糟糕的想法，比如我在书里提到的阿片危机。专家的意见完全是倒行逆施，让事情变得更为糟糕。再比如奥巴马医保，他们说他们是在改善问题，但其实是在让问题变得更糟。他们是会犯错的人，而且处在我们刚刚所谈的华盛顿大泡泡里，这令他们更难谦卑，更难意识到自己是会犯错的。普通人倒是对他们自己的状况有更多的了解，掌握更多信息，这是专家所不具备的。
可您自己就是个专家。
是的，这或许就是我在白宫学到最深刻的一课。作为一个教授经济学的专家，有时候我听那些民选官员说话，也觉得他们要是参加经济学考试，估计都不及格。这令我很心烦，想说，你们咋回事？为什么就是不懂呢？或许你应该来听听我的课，但他们具有我所不具备的东西，那就是对人民负责。如果我在提建议的时候犯了错误，这对我没什么影响，但他们要对人民负责，他们必须要竞选，要赢得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专家的支持。所以我实际上学习到的是，民选官员和专家是一个好的团队，需要共同在场。
在穆里根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时，正值美中贸易战。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向总统提供关税等贸易举措的成本与收效数据。而在穆里根的分析模型之下，他对关税对美国 GDP 的伤害的预测甚至大于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不过他也并不否认动用关税或许是迫使中国改变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有效途径，关键还是要看最后的结果。他认为在美中经贸议题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尤其跟美国国内经济息息相关。您担心平民主义会带来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吗？
让我告诉你，保护主义一直都是存在的。我们在航运、汽车制造等领域有一些非常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每一个总统，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支持过保护主义政策。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跟其他人没什么差别。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他的保护主义色彩更少。他曾经对一些行业的保护政策提出过质疑，只不过他在措辞上不一样。我在书中比较了里根和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的实质和措辞，他们在实质上是类似的，他们都保护一样的产业，但里根总统会发表很漂亮的演说，谈自由贸易的好处。平民主义会带来更多的保护主义行动吗？或许会的，但我觉得至少在特朗普总统的平民主义之下，沟通非常重要。如果他能够与民众沟通，告诉他们取消一种保护的好处，而且他能够倾听民众的担忧，那么我觉得保护主义就不是一个问题。
我从您的书中感觉到您并不是关税的拥护者，那么您是否认为动用关税发动美中贸易战是一个明智之举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的做法是回顾历史，看看里根时期。里根当时主要是在和日本竞争，日本的时候也不尊重知识产权，里根以关税回击。一直到若干年后，也就是里根第二任期的时候，他才让日本认识到必须尊重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以同样的标准来评判特朗普总统，关税是否有效，他看起来对里根政府有效，虽然效用缓慢，所以或许也会对特朗普政府有效。不过现在看来，特朗普无法马上进入第二任期了，最终我们需要看到一个结果。特朗普总统清楚这一点，他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人，意图不重要。所以如果中国最后并没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那贸易战就是个浪费，毫无疑问。
作为一位反对政府过度干预、警惕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计划、主张去监管的经济学家，穆里根认为拜登政府的经济理念与自己相左，言谈之中不乏担忧。在谈到给拜登政府的建议时，他表示，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上具有共识，拜登应该尽快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他对美国之音说，一个原因是特朗普政府时期采取的去监管举措，让重建美国的道路和机场变得更加容易，所以最好趁着容易的时候把它们建了。或许他们以后会再把监管加回来，让基础设施建设变得更难。 但是希望在那之前能有一些进展。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